在提到就是我们既定有一些的头脑上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的概念或者思想啊，然后在前线服侍的时候有好多要变通的地方哈，或者是自己领受在上帝面前领受的一些做法，就跟后方的不同哈。就宣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搭的形式哈。那前辈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跟后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开会哈。至于支持你们在前线服侍的有没有试过就是有一些的做法或者是策略，或者是一些就你觉得是这样做才可以的但是后方的一些概念还是停留在某一个地方阶段，你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张力结果是怎样，可不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麻烦前辈。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我们到山区去哈，一直要打气灯，你知道吗？因为没有电嘛，一直要打气灯。那么打气灯的话呢，很麻烦的。刚开始人少一个气灯，那人多的时候聚会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打三个五个吗？很麻烦的。所以我就写信给后面我们这个参会的同工说，有没有可能啊，买一个发电机，我们就装几根这个日光灯嘛，对不对？一发开关一开就亮了嘛，就聚会了嘛。打气灯到一半，他那个气灯有的时候你要常常拿下来要打，对吧？气不够他就那个嘛。其实买一个发电机装一些这个日光灯一点问题都没有嘛，是不是？写信回去说，王轩教师啊，你对发电机懂吗？发电机坏了怎么样啊？他有多这样的吗？他有多这样的问题吗？不是吗？那么我就说这样，我只是把我的需要告诉你们吧。你们觉得要不要的话，你就告诉我就可以了。就他们信没有回来。曼谷有弟兄姊妹到山上来看我们，他们看到了我们打气的，一下山就买了个发电机在下面就奉献给我。OK， 我要讲的是这样，只要你看中真的是有需要的，才会不可能叫你不做，他只能够跟你说没有这个预算。我讲个很真实的问题，我刚到泰国北部的时候。我们泰国北部有个泰北同工会，这个泰北同工会做任何的工作怎么样呢？都要跟这个十二区的区执委汇报。那么好，他们说我们觉得我们要开一个青少年福音营，要把泰国北部的一些读书的青少年到了放假的时候结合他们在一起，对吧？但是大家都很困难，对不对哈？那怎么办呢？申请10000块，这个要做伙食费啊，要做什么东西，对不对？区会说明年再讲，因为今年的预算已经编好了啊，是这样。那么从前都是这样，我到了以后呢也是一样，因为我就在台北同工会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哇，意见很多，你看传福音他们也。我说人家没有反对你不做啊，人家没有反对你做，人家只是跟你讲呢，今年的预算没有，明年要做的话，这个到这个去年大会的时候呢，把工作的预算提，因为你们去年开区会的时候没有提嘛，今年没有这个钱，你要他们现在拿钱的话呢，他们只是说没有这笔预算，有没有跟你说不可以办这个福音营呢？没有嘛。你去办这个福音营，人家会反对吗？要他不出钱，他一点都不反对。好吧，我们凭信心来做。当然，我这句话很简单，你真要做10000块，我掏出来给你嘛。只是这句话我没有讲。所以到最后，我跟大家讲啊，没有一个差会把上帝的心意的工作统统做完， 也没有一个差会把神的心意都能够做得完全。差会跟区会他只能做他觉得这是神托付他很重要的事。当然反过来有一件也是神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又偏偏不在差会跟区会的负担的里面的时候怎么办？不是说你不可以做，你信不信这真是神要你做，神会供应。这是非常关键的，是一件属神的事情。差会只是在你申请经费的当中，他不一定拨这个经费。那么有的时候他不太智慧，怎么样呢？哎，你不要做这个事。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做这个事，他的意思真正的一个没有讲出来的话，你做这个事我不会给你钱。我把话讲得很明哦，你们好去想。所以我在泰国北部发现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刚开始没有跟这个区会要钱，我们泰国北部同胞以后就慢慢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呢？就是说泰国北部怎么样，我们做任何事情没有钱要跟区会申请，区会没有钱下来我们就不做，就变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以后我去到他们中间怎么样呢？不，假如我们真的觉得这是在泰国北部非常重要一定做的，你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来做看神会不会供应我们。以后慢慢变成个正循环，等到我们做了这样果效很好，明年你不要讲区会，就说哎，我们这边已经有个基金啊，泰北基金啊，是不是这样？那变成这样。所以一个就是到底要差会先走呢，还是要我们先学？一个是差会信心功课没有学会，那我们宣教是在当场我们要自己学会这个功课。等到有一天钱也不来，什么也不来，你坚持一定要做，那到底是你个性呢，还是什么呢？那我们也要开始反省，好不好？啊，是这样。
啊，你好，王啊，宣教师啊，
王老师，王弟兄，
不知怎么称呼啊，
王老弟兄，
王弟兄哈、啊，王长辈嘛哈，啊，谢谢你的分享哈，啊，我也想，我自己在双教里面区分已经超过十年了哈，但是我不像你待在一个地方很长的时间，我就是走来走去的哈，但是我跟差会啊内部的工作我就很了解，因为我经常在这边做哈，我感觉有一种矛盾的，就是说刚才你跟刚才这位姊妹所说的问题有一些关联，就是说有的时候宣教士啊看到有一些事情需要做，但是差会的委员或者差会的同工他没有跟你一样的想法哈，刚才你说的好像是啊你个人知道在这一件事情上你看到是神的一种心意去值得去做的，那就要来靠信心去技术的来求来等来做了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也是问自己啊，究竟是自己很清楚这一个方向是真的从神而来的，还或者是对那个服侍的对象或者工厂是很有帮助的，还是啊自己有不成熟的地方啊，自己有布局的地方要坚持啦哈，或者啊我不知道你们在那边有没有同工队哈。就是说在如果有同工堆或者有其他的宣教士在了我想就是也不是每一个宣教士都有那种机会去分辨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哈，所以也难免有一些时候我说的宣教士所坚持的可能真的有一点不太成熟哈，可能委员他看出来，因为他们不是当局者迷嘛，所以有的时候是在这一种张力当中哈，你有什么看法了？
是这样，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这件事情该不该做，跟差会之间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个层面，在工厂上面同工一定要共同看这件事情真的应该做。这是一个战略的问题。那么剩下怎么做应该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是战术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有信心。 特别做负责的同工。你相信上帝是祝福一群和睦的人呢，还是上帝是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才会祝福这件事？你们回答我，事情怎么做跟我们同心合意的，我们就是让一个最笨的弟兄或者姐妹用最笨的方法做，神也会祝福，好过我们用最好的方法做，结果大家不合意。这是一个战术的问题，神可以用每种方法。但是比如说应不应该办学校，所有在工厂的同工说，他说应该，他说不应该，这个问题要好好搞报了，因为这是一个战略的问题了嘛，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了嘛，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请基督徒老师，不是，就是有很多的技术上要怎么来这个 run 这个学校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以和睦为主，这个最重要。 OK 啊，我要讲的这个不要被碰到你的问题。但是呢，我第二个方面要讲你另外一个东西，拆会他发现在工厂上面同工相处有问题，那是他们人生的经历。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我们不 sense，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在社会上工作经历很多，这个你以为说宣教师之间的问题在公司里面他们的职员之间就发生这个事情吗？发生的完全一样。姐妹你了解啊，就是说假如他们在社会上有点经验的话，今天一般教会大型教会的执事都是在社会上可以处理很多问题的人。今天我们是个人，我们同工宣教士同工团队里面发生的矛盾跟他公司里面职员发生的矛盾是一样的，我们是才发生，他已经处理过太多了，所以呢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见解要比我们成熟，这个我们要很谦卑的。牵涉到做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经历比我们更多，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说出来传福音啊，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曾经问过一个传道人，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弟兄姊妹都听你的？因为我是传道人，我说哈，你圣经比你所有弟兄姊妹都懂吗？他说不一定，很有追求的，搞了四五十年圣经的，我刚刚年纪还轻，现在才出来。好，那你圣经不是最熟的，弟兄姊妹中间还有比你圣经更熟。那我就问说，哎，你处理事情的那种周延跟处理事情的经验，你是整个教会里面最好的吗？也没把握。第三我问了，我说你有把握在弟兄姊妹中间你的生命是最丰盛的吗？假如也不是，那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听我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哈，都讲到那个第三个我要讲。我们不要在神学观念里面去搞，其实很简单的。第一个拿我来讲，我们刚刚上工厂，第一个是我想做什么你去做嘛，不合神的心意神一定要修整你，修理你的，我告诉你。第二个怎么样比较容易的，我们常常从最难的入手，这个不切实际，神要我做什么不消极，自己想做什么先搞清楚，你想做去做嘛，不是这样吗？我刚到宣教工厂，我就是我想做了我就做，做了以后发现说，你认为重要的当地人根本不觉不重要，这是你的城市人觉得很重要，山上的人更不觉得重要，你了解吗？第二步才进入到去看看宣教对象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去为他们做。第三步才到慢慢去揣摩神要我在他们中间真的要为他们做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来谈神要做什么，跳得太快了。不会爬要想走，都不会走想飞，都想跑了，不会跑就想飞，舍本逐末。我只是跟你们讲，这个非常关键。第一个到工厂，你想做什么，你好好去做，尽心尽力去做，做到最后你会发现他根本不需要，你做了半天不是白做。再看看人家需要什么，去为他做。什么我办学校搞农场都是因为他需要嘛，他生活上需要嘛，他变成这样，就这个非常关键。第三个问题，神要做什么？我讲的很简单啊，我用一个我们人能够体会的，今天王师母扎个眼睛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王师母扎个眼睛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时间快到了你要下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呢？我常常跟他在一起，我就会知道 我们跟神的时间少，什么神的旨意门都没有，你连人都不了解，怎么去了解神呢？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嗯，
啊，是不是？就算我是个传道人，我把福音传给你了，以后师母，你跟神亲近的关系的时间比我更多，到底是你更认识神的心意，还是我更认识神心意？你告诉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不是用开头来决定事实，是用事实来决定事实。宣教是 nothing。传道人 nothing， 主任务是什么都不是，顶多是什么？顶多是像祭司长、文士，是这样而已。我们要讲事实。我真心到了工厂，他愿意做什么，你好好去做嘛。只要不是为自己、为主嘛，去做嘛，是不是这样？做到最后你会发现呢，我来真是因为要爱他们嘛。这都做了个半天。他们有也可以，也可以，完全想他需要什么，是不是这样？是一步一步长进，所以这个非常关键，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呢，当一个宣教在工厂上，他已经把他的时间、精神，甚至自己的薪水都贴进去了，你还说他你做了不应该，上帝不愿意这样做，这个话太伤人了。你给他去做嘛，做到最后他会体会的嘛，是不是？哎呀，我这样做人家好像根本变成这样。所以在我这几十年事工里面，我第一个是我还没到那边，我就一定要做什么了。到那边做了那段时间发现没有用，然后再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我怎么做，然后才慢慢想，主啊，我到底你要我在他们中间到底要做什么。这是一步一步跟生命有关，跟我们跟神的认识有关，不是跟道理有关，啊，不是跟我们认识的道理有关，不是，是事实有关，跟我们的生命有关。我们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慢慢才会了解我们的神。我们跟福音和田里面的宣教对象那个感情有多深，我们才能为他做多少。另外，我们个性有多强，我们才会坚持自己想做的有多少，是不是？这是很真实的。
让我补充一下吧，哈，我不太清楚黄老师你那边的教会还有你的差会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配合的，哈，刚才你在鼓励我们做宣教师的，你在工厂里面看到有什么需要你就去做，我是很认同的，哈，但是我想就是宣教师他在工厂，他如果宣教师本身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好了，他依靠神，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工厂的需要，他可以了解，但是往往不一定后面的人可以了解。
对
啊，宣教师的压力不一定是自己不行，而是后面的人不了解，他以为他们了解的时候呢，就宣教师没办法可以回应他在工厂里面看到的事情，看到的需要。
我把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稍微讲一下，就你讲到的东西，我也碰到。举例讲，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会进到那个佤族的村庄？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办一个中文学校，他们缺老师，所以他们就请我们。我们表达了，我们去拜访那个村子的时候，我们已经表达了，你们有需要，我们不管来做老师，不管干嘛，我们都乐意来帮助你们的。我们有这个 offer。所以呢，他们就聘请书就来了，请我们是到学校里面去教书，是这样吧？我们到学校去教书以后怎么样呢？一个人在学校不可能嘛，你100个学生以后怎么样？这个学校没有办法维持了，其他老师的生活费发不出来了。那我就写信回教授说，我们现在进这个村庄传福音，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们就是去做老师。现在他们的学校怎么样呢？办不下去了。你们怎么觉得？是不是这样 ？OK 啊，他们一句话就，这不是我们的事，传福音是我们的事，办学校不是我们的事。那我就说是，这个传福音是你们的事，也是我的事。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他们这个学校小小娃需要受教育，不是你们的事，但是我在这里是我的事，是吧？我只请求后面的差会做一件事， 请你向会众报告，弟兄姊妹有奉献多少，我们就办到那个程度去了。我觉得今天最可怕的什么呢？差会的权柄拦阻神在普遍弟兄姊妹心中的感动，这是最要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 solution 是真真实实的。我今天就在这里牧师教授，你看哈，一千个人，一千五百个人以上的一个教会，对于要支持什么宣教的事工，看法会一样吗？那么以谁为主呢？是以执事会才，就是透过差会到执事会里面去决定，是不是这样？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有没有出路？执事会说 no， 有没有出路？有出路的。像我们的教会就摆一个，每个月摆一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奉献品。五饼二鱼就是什么呢？你虽然很小，但是在神的手中可以祝福很多人。所以等到说什么长执会觉得我们有长老了，长执会这个案不通过，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们教会长老说，我们不通过只是我们这几个人的领受，我们不能够代表圣灵在所有会众心中的感动。只要我们听到有一个声音，那怎么样呢？至少每一个月为着一项弟兄姊妹心中有负担支持的宣教的工作，为他们有个可以奉献的渠道，把一个五饼二鱼奉献箱，这个月所有这个奉献开出来的就支持这一个施工，虽然是我们执事会没有通过的，让弟兄姊妹灵里面的负担有出路，不要让权力拦阻神在弟兄姊妹心中的感动，是这样，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不要这个权力结构来代替圣灵在人心中的感动。那么五饼二鱼信这个奉献箱开出来，有三十万感谢书全部转到这个工作项目去，支持宣教师做。但是开出来只有三千块呢，宣教师你也不要怪，什么教会不支持？不是教会不支持，是圣灵在弟兄姊妹普遍的感动，对这个工作还没有负担，那是你自己的感动。那么是要等那个谈领合适的时机吗？我们大家都要有这方面的尊重，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呢，我比较幸运，教会说不是我们的事。我爸爸那时候看我们，他们也就说，哎呀，王老先生啊，我们谢谢你的儿子女婿在帮我们的学校，我们这个学校发不下去了，薪水没有了要换了，所以他就叫儿子接下去，爸爸汇钱来给你，因为我爸做生意嘛，他也是教会出身嘛，他说搞到教会太麻烦了，你跟我讲这个一个月多少钱，一年多少，我汇来给你就是了。所以我没有碰到钱的问题。后来我从前以为我信心大，到最后发现不是，我有个爱主的爸。但是后来呢，也很稀奇，我爸也没拿钱。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他就跟弟兄姊妹报告，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地方教会是最怕做社会福音的，我们从来不做社会福音工作的。从来不做这些福音义工的，要做就是直接传福音。你看，我们是这样一个地方教会背景，你了解吗？香港地方教会背景怎么样啊？你们有接触过？什么什么什么办学校，什么帮助人，没有啊？这叫社会福音啊，神不喜悦，跟真理不合。但是我自己重生很清楚，我们的传道人长老知道，所以他有什么呢？他就讲到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跟弟兄们报告。我很感动的，姐妹们买菜，每一次把菜钱留下一些。我们后来有，不但学校，我们还要支持我们这个学校毕业，小学毕业同学到美斯乐去读初中。他在村子里面读书，对不对？在家里吃饭嘛，老师心想有了就可以嘛。但是初中小学毕业以后，我们村庄没有可能办初中嘛，初中一定到另外的村庄去嘛，这个孩子需要住在别人地方，要不要生活费啊？要不要学费啊？以后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能够提供助学金啊？ 但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我的传道人带领，我知道说这个王某人不是随便轻易开口的，他既然开口一定有这个需要。怎么样呢？他就跟弟兄姊妹报告，那些妈妈们到最后他们自动自发的，我们五个人支持一个助学金，我们四个人支持一个助学金，以后就把这个钱拿。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做法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胸有没有开放，让圣灵可以在我们弟兄姊妹心中做感动工作的机会，这个机会有没有给人。对不起啊，假如我这些言论以后造成这个有人的精神会有什么问题的话，概不负责，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很真实的教导沟通嘛，别这样教导。不是说对还是错嘛，不是这样吗？给人里面那个火要烧起来了，他甚至到最后有变成这事。我讲给你听真实的，他们根本不把钱奉献给参会，他直接上工厂，会有这样的结果的，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不晓得，就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会有个 consequence，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他知道一切，好吧？不要因为人家支持不支持来决定我们做不做，那我们做没有能力做怎么样呢？我们也停一停嘛，可能这个时候真的贪也不合适，对不对？好像我不晓得，对，我爸爸对我的支持，让我该做不做我也敢做，对不对？但是要弟兄姊妹支持的，后来支持你怎么办？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因为我们这边的基督跟你们那边的可能不太一样，要改变也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情嘛。从我小的时候，我有感动去宣教了，我已经有一种准备，就是说，中文。拆会，当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拆会是背后支持我了哈，但是我总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听说很多故事哦，总有一个想法，就是自己留下一笔钱，好，你不给我，我自己有感动做的事情，我自己有钱自己来做。你觉得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对还是不对？
其实事情没有对还不对，只有主喜不喜欢，我自己做了喜不喜欢。咬着牙齿的，又很舍不得自己准的钱退休金啊什么的，干嘛？你说他干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叫做，这不叫赌气，对不对？是这样吗？有吗？但是我真的听到很多人，他说我真的有心，我在社会上做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享受，我愿意在社会上现在三年五年工作，我留点钱，以后呢，我可以不需要任何人支持我。对不对？我像保罗一样自己支帐篷去传福音，这也是很好，不是跟差会赌气，而是有一颗心回报主的爱，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对不对？因为这样的想法我也有了，
因为我不想被其他的线去影响我，如果我真的有感动有那个 vision，
对对对，
但是可能我在的环境不容许我，或者没有那么宽松的条件，那我也不想。
OK， 所以就怎么样呢？就是从不需要花钱的那个地方先做。真的，我跟你讲啊，像我在教会里面，我跟大家讲解释，我从前有多坏啊，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的人呢。我刚刚开始悔改，站在礼拜堂门口，你们地方上面的太保。什么流氓到礼拜堂来看我们的女孩子，我揍你呢！我在礼拜堂什么呢？你搞什么？礼拜堂圣洁的地方，你们来搞这些？我是这样的人。哎，我们传道人会把什么工作给我做吗？啊，什么什么就好了呗。但是没有想到，神给我一个爱年轻弟弟妹妹的心，我就开始在那工作做事。今天的问题。就是我讲的，耶稣到世界上来，他只有带两样东西来宣教，一个是他的爱，一个是他的名，他没有带任何钱来世界上开拓神国的事。这是我里面的一个真正，我真正的底气，我真正很有把握的底气，我有神的爱，我从神那边支取神的能力，这就是可以让我们。但我们今天怎么样呢？都要用钱做事嘛。不用钱，你不可以做事啊？你关心人要钱吗？ 不一定。跟别人讲，所以呢，就是我们没有钱，从不要花钱的方向去，不是。等到真的需要钱的时候，神还没有给，怎么样呢？那意思就是上帝也知道，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宣教士是被侵害的？我这个跟你们讲，彼得一网打了那么多鱼，他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我有同样的感动。我从来不跟人家提奉献。我有一次为了一个移民计划，我一奉献出去200万就到账。我就主啊，开恩可怜，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我下地以后再也不写信。钱会换一个，这是很真实的。我这是跟你们讲，很真实的。多少弟兄姊妹劝我，租个拆会，租个瓦房拆会，我美国房子2栋卖了，支持你。我说是啊，你卖2栋房子是不是？到时候把你弟兄搞死了，你。很多的对于我们的观念，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没有带任何的钱财，他带着爱跟属天的。所以我们开始有这2样东西在我们里面。哎呀，你跑到哪里？你只要能够拿我来讲。我们现在真的，我们现在有一点积蓄，是我们在山上有教会弟兄姊妹给我们生活，没有地方可以花钱了。那么我不骗你，但是呢，我们宣教士要到那边山上要做个要有冷气的房子，把发电机大型的发电机买来，还可以装冷气的嘛。但是怎么样呢？就是开销比较大。我们只要跟山上弟兄姊妹住一样房，他会盖房子给你住。他会拿柴拿米来给你吃，你根本都不需要吃。所以有钱才能宣教的观念合不合身体？你告诉我，你把有钱才能够宣教，你这个东西，你把百姓身体去看看嘛。连保罗这都吃帐篷嘛，养生嘛。今天我们这一套的所谓的宣教的一种 running 的方式合不合身体，你们自己知道。这个话我讲的比较重一点。所谓的家务拆会，假如没有肢体的关系，还不如社会上的一个社团。我只是跟你讲，我讲过最重的话，我在外面这个混，对不对？一个小地方老大挡子弹，他的家小，黑道都养了。今天你参加一个什么拆会，没有肢体的关系，你死谁管你啊？这是讲你们好听啊，大家讲话有点江湖啊，你们好就行。但是肢体的关系你放心，我跟我的传道人是肢体的关系，不是上下属。我们刚刚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带着师母到我们山上，他说：“弟兄，我要跟你们来住一个月。”我说：“要来给你安排工作。”他说：“我们只是来陪你，我们知道你们刚刚到山上一定会想家，一定很孤单。”他就带着他的师母到山上去。这叫肢体，这叫家人，不是工作的关系。今天假如我们在，所以我要讲了，假如今天我们拆船部的同工，你有心做宣教师，而你在九龙城浸信会没有肢体生活的话，你是一个最孤单的人。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有4代人支持我们，爱我，我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看我浪子回头爱我，我们同样这一辈的人爱我，我们带领的这些弟弟妹妹，现在妈妈出来的教会都是执事长老，他们爱我，他们带着这些孩子，也知道说从前有个师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有肢体生活，这个非常重要。假如你没有肢体生活，你只是加入个财会是很可怜的。像我们从工厂回去，这些老妈妈抱着这个敏文，抱着师母，在那边哭。他说：“你知道吗？你们离开以后，我们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祷告。那我们年龄都有很多走下来。今天我们去外面，谁还记得我们是谁？假如你跟他在教会的时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的孩子离家出走了，我们去找，跟每一个家庭的关系，这叫教会，这叫肢体。假如一个宣教士是没有肢体，他只是加入一个组织。”你比混黑道还可能，真的，我骗你，没有人负你责任。 这个话讲的够直了吧，够白了吧，很真实啊。
请黄老师也具体讲一下，一个有没有所谓客观的宣教是个条件？比方说你是一个差会的负责人，人家来说我来当宣教是我怎么样，你怎么去评估？也有没有试过就说有些人在宣教工厂上你觉得他真的不适合，要把他发芽掉的这种情况？
是啊，当然这个在人的层面，这个叫人事问题啊，这叫人事问题。人事问题已经社会上已经有一套制度了，按照这套制度走，这是人的层面，是不是这样？宋尚杰合不合格？神经病，把他关进神经病院。所以我说没有关系，就是今天一个人真正他有心服侍主，对不对？你说差会说你 unqualified 成为 missionary， 那是差会人事制度里面的一种的认定。那至于说你是不是，绝对不受制于说一个差会有没有接纳你，这两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是两回事。所以呢，今天你在整个人的层面，它是一种运作。但是我们要谦卑，就像耶稣来到世界上，他道成肉成为人的样子，他有的时候也理当行出般的义，对不对啊？你也不要喊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你能够在一个什么里面的也很好。那不是你不要在那个里面，是人家觉得你很夸嘞，反了，你要怎么样呢？那你自己的心智，你在神面前是什么，才决定我们是什么。那明白吗？今天我讲的很有意思给大家听啊。我在泰国比如碰到一个差会，有很多宣教士是被这个差会坏了的，到最后他接受的宣教士在台北工厂做不出工作来，被他坏掉的同好在为他工作，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这是两个层面，这是两个层面，他变成这样。所以呢，神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我们的神看人的面相。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制度没有也不很好，有也不要拦阻我们对神那个真正愿意委身宣教的心，这个重要，非常重要。就是我是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有些事情是人的层面的，有些事情是神的层面，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两个能够 match 当然好，两个不能 match 的时候也不冲突，他就变成这样。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跟这些人搞得那么僵嘛，对不对？没有嘛，对不对？他做父神要他做的事，是不是这样？但是他伏在人的权下，这边他也是谦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个联合拆产小组，宣教师出去被拆派，要拆派。我那时候很，我说长老，你给我按说可以，你跟我有生命关系，其他的根本也不晓得那些什么牧师什么长老，把他们手按在我头上，他以为小老婆我都不知道吗？他们手按在我头上，我在他嘴上有份呢。哦，我说我不认识的，不给他按我的头啊！啊，真的呢，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呢。我说弟兄姊妹，你请一个长者弟兄姊妹，他真正爱我，我们认识他，我有暗示，我有祝福。我都喜欢他们，他们搞什么其他有名的什么来跟我按手的，他私底下到底干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吗？他把他手按在我头上，对不对？我是这样的人哎。到后来我跟长老说，弟兄啊，我们这个七堂的长老可能没有牧养过你，但是呢，为了合一的见证，你顺服。我说你讲到这个，我说我这个年轻愿意顺服，所以我已经表态了。我说神也知道了，人有任何问题，那个人按手在我头上的罪不在我，说明所以我才去给他们人按手的。我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有一份是我跟神关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左右决定影响，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所有一切的工作是在人的身体里面运作，在里面乱。反过来讲，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组织里面乱都通不过的话，你到社会里面就不能活，就是那么严肃的。今天有很多人做了宣教士以后啊，差会不要了，他连社会人都不要，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么严重的问题呢？它变成这样了。哦，你们好好思想，这个我这个小弟兄讲的好。今天在差会的里面，是一个教会以爱心差会都不能接纳的人，你叫他到社会去找个工作看看，这是很真实的。我这句话讲的很真实，而且我跟很多宣教士讲这个话，我说你不要不满意差会。至少他比那些在社会上做老板的还有爱心一点，他变成这样。所以呢，我慢慢去体会，我们做一个人要尽人的本分，我们跟神的这部分的关系也不要受人太大的影响，但是也不要高举我跟神的关系，把人都不摆在眼里面，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人，吃过很多苦头，好不好？好，下面进入工厂，我稍微跟他讲几句心里的话，非常关键的。你们没听过宣教铁三角？你们听过？
有
啊。一个角是什么？宣教铁三角，我只是看看你们那时候上课有没有用心，有没有记下。宣教铁三角，这个三角一二三，这三角哪三角？你讲过去。
教会。
OK， 好，教会。
我用那个。
查看我们只有一个。
教会。差会有没有？
有。
还有什么？宣教士。是不是这样？是宣教这个宣教铁三角，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觉得说没有这个铁三角就不能够 run， 但我发现最关键的没有
用另外一个笔，
没有宣教对象，宣教铁三角是没有意义。所以今天我在看华人教会乱宣教，就是在这个里面在玩游戏。宣教士，你关心的宣教对象在哪里？所以我一进宣教和田，神给我看见的是神爱世人。差会怎么运作是差会的事，教会对我怎么样是教会的事。假如我说我是个宣教士，我没有宣教对象，那么这个宣教是玩假的，了解吗？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得很简单，我说你什么叫关心宣教士？你关心神托付我的对象就是关心我，你不关心神托付我的宣教对象，你说你关心我那个意义在哪？今天很可惜，今天有很多宣教士没有宣教对象，他只有宣教工作，没有宣教对象，他没有爱传福音的对象。这是一个致命的华人宣教施工，一个致命伤。所以等到我一进去的时候，就是这群人在我眼前。我就发现说，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叫有一件礼物啊？我真想唱给你们听听看。我跟这些娃子去唱圣诞节，就跟他们唱，一边唱一边唱一边唱。好像主角跟我说，我可以成为一件礼物送给你，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件礼物让我可以送给这些我要带你进去的这一群娃子，你自己成为一份礼物白白的给他们。宣教不是一份工作，宣教真的是一份对神、对宣教对象的委身。这是我学习的，我不否定所有其他的，我只在我的体会里，假如宣教是没有宣教对象，只有宣教工作的话，做完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话， 这是很辛苦的。最近不是，因为没有方向嘛，没有目标嘛，没有什么，是吗？所以我刚刚开始进到这个村庄去，他们孩子生病，病得要死，我那在城市去，我说我一定要把他背下山，让山下的医生可以医他，让他活着，就背着他下山去，山下去。这些他的父母亲说，我们为我们的长官卖命打仗，我儿子生病要死了，他们问也不问。你这个刚刚来到我们这个村庄一样，我们也不认识，我的孩子病得这样，你居然背他到山下去，结果背到山下去三天有那个孩子也死了，让他一直记得这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老师，他这么爱我的孩子。假如我们真的把那些神托付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一切的需要摆在我们的心里，那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种是把差会交代我们的 work list 去满足这些工作的项目，而宣教对象从来不在我们心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层面的宣教时候。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有宣教对象并不是那样，因为我不知道，那我只是很正确，就我们今天有宣教对象呢，还是我们只有宣教事工？所以在我事工观里面，我一进到工厂以后，宣教对象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也问题就是，假如你就我要去工厂里面教个书，讲坦克。我讲完我走，那是工作还是对象
？OK， 所以现在的问题来了，是看我，你到那边就是教一堂课，你跟孩子的眼目、心情有没有互相的交流？我们可以是一个撒种的心，像农夫一样等候收割的心。各位，我自己做完这件事情，我就走了。现在神学院的老师跟神学生的互动有吗 ？OK。这个叫什么？教导施工，教导工作。这个意义很简单的，很简单。我那时候出来想服侍什么？跟着传道人，每天早上跟他一起读圣经，他也不会嫌我烦。他到哪里我都跟着他，他也不嫌我烦。今天你说有个人，你天天跟着他，我觉得哈，说这耶稣最了不起这个地方，来跟从我，一天24小时就有人跟着他。怎么吃饭，怎么睡觉，看到人怎么反应啊？我觉得哪一个做传道有本事，来跟从我，我佩服他。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这样，我跟他从来不烦。那个时候还有师徒制，那么这叫什么？这个就叫传承，这个就叫带领。现在只有带领工作，现在只有这个是不是这样？现在只有工作，有没有？所以现在侍奉工作化。聚会节目化，追求知识化，教会教徒化，这今天是基督教里面四大危机。我从山区这样回来，看到今天现在文明世界的这个信耶稣的人之间，怎么会搞成这样呢？这个教会应该是肢体化，应该是神家化，对不对？神的家的这种。怎么教会变成教堂化呢？对不对？变成这样吗？追求不应该是追求生命吗？这不是只追求知识呢？对不对？哎呀，所以我不晓得，我可能也太老古板了哈，对不起。但是我在这里是跟大家分享嘛，所以我要讲的，我真的进到神把我开始带进去了。1982年，我太太2月28号进去，我1982年5月20号，20匹马。20匹牲口，把我们在山下的东西哗从山下带上去，人家山上就背一个篓篓，就是加了家当，我们搬个家到宣教河里要20匹马，哎呀，什么马？其实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带上去，到那个一个，所以我们是因为我们是都市人嘛，很多东西要背上去的。去了以后，神慢慢开始 有一些的作为。我们去没有多久，昨天讲泰国人就来包围我们的城堡，我们没有逃跑。我在山下跟余立功牧师一起在配搭办第一届泰北传道人培训班，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赶上山。我一上山，村民就怎么说，王老师你上来干什么？是不是来接王师母走啊？我们的长官通通跑完了，你还回来干什么？我说我们刚来这个地方，我说我怕你们心里会担心，老师要来跟你们一起度过这样的难关，你们不晓得怎么跟泰国军人去讲话，老师会讲点泰国话可以帮你们说话。从那件事情以后，村民们就做礼拜时间到了，就哗就用完了。我讲第二个事情，我们是1982年进这个村庄，我1990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移民啊，因为我家庭的关系，我们在美国，我妈妈、我兄弟姐妹都在美国，所以我们有一年时间在山上也发生一件事情，也像类似的事情，原谅我，结果差会跟这个在那个村子里面宣说，你们通通撤离下来。太危险了，但是那一个弟兄他不愿意下，但差不多你一定要下来，结果他没往那里下去。下去以后，这个弟兄在村民中间永远失去地位。比如说，你在最危险的时期时候抛弃他，所以呢，我要说的，差会到底是为差会而活呢，还是差会？也是要为了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的规划。那么好，碰到我自己呢，我跟大家讲，以后呢，因为我一直在金三角那么久，很多敏感问题出来了。差不多你不能再在这个里面了，真的，这是讲点真实的话。所以在我心里面没有伟人可以代替耶稣基督。我刚刚要进瓦邦的时候，我决定了我也写信给蔡会，我说我要进到那边，他们邀请我们，这是没有人被邀请进去，他们欢迎我们去，这是难得的机会。蔡会和我们说，弟兄你不要忙，吴长老要来看你。吴永长老来看他，到曼谷以后就通知我，就下曼谷。部长跟我说：“弟兄啊，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我说：“我知道啊，那是个贩毒集团。”那你知道为什么去呢？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至少我的职业道德要比医生的职业道德高。一个受枪伤、刀伤的人到医生面前，他从来不问你是土匪、你是强盗，他去医他。我说我是个传福音神的仆人。”我说有福音需要的地方，我要问他是贩毒的吗？是好人坏人？所以有很多人他会有考试，他怕我跟贩毒集团沾上关系，我又是这个差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别人怎么看差会？将来以后这个牧师有人要去贩毒集团里面传福音，你给我去。很真实，不要怪差会。不要怪财会，是不是这样？我要讲的是，我们在财会的里面进入我们的本分。还有很多人说，王某人啊，你来来去去太缅边界都要非法入境，是不是啊？对不对？我说我犯法没犯罪呢？你们没听过这样的想法？真的，我犯法没有犯罪吗？要怎么样？犯法没有犯罪，这意思就是说，当我过边界的时候，那些老兵说：“韩老师，你过去是非法的。我说你抓我，你抓我去坐牢，我绝不恨你，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但是你知道我进去要教育那些边界里面的孩子，将来以后边界少强盗，你要不就去。我说你抓我，我绝对不恨你，我也不恨你，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但是我经济里面做什么你很清楚，是吧？你要不，你要不给我去，就是那样。但有人观念不是呢，不会做办法的事，是不是？那你还反对同性恋结婚干什么？人家都合法了，你还反对什么呢？所以今天有很多合法的事情可能犯罪，有很多你认为不合法的事可能根本就没犯罪。什么政府是合法的强盗，有了武器说这是我的地方，过这边要收关税，要签证费，那跟我们山东那些土匪，账上我把此路我有开，是吧？此上我有要过我的路，留下买路钱，是不是这样？这是白道黑道问题观念完全一样吗？不是吗？这辩论这样，所以在我里面很平安的，但是才会呢。所以像碰到这种事情你要怎么说，我从来不怪才会，但是我也不能违背上帝托付我的这些事嘛，不是这样吗？阿拉卡什么贿赂不贿赂里面，我们透过关卡，泰国人在那个地方，阿张王对不起，王老师你等一下，我弟下去给你方便，等一下回来买酒给我吃，那我就下山，下山以后怎么样？我就买两公斤水果拿去给他。我跟你讲，要喝酒，你怎么带水果来给我呢？我说你叫我老师，我的心跟你不一样，我知道喝酒对身体不好，我都不喝，怎么会买来给你喝呢？我当然买，我觉得对我身体好的东西给你吃嘛，我的心不会那么坏。我们讲真实的，什么去应付贿赂不贿赂？我们把我们的心酸给他看。我过关卡的时候，到最后，泰国的守兵啊，找基督徒的军人啊，在那个地方等我，上来以后跟我一起唱歌，你知道吗？跟我一起唱歌，看到我是真传道还是假传道了吗？他诗歌本一拿出来，他唱第一部，我唱第四部。他故意把圣经放给，哎呀，这段圣经怎么样？还要帮他解读圣经。人家是真真实实在面对这个东西，我们还怕什么？你都知道我是传道人，你要印证我就印证给你看，你只要不嫌我烦，我讲一个钟头给你听。所以就是今天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因为一套道理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还是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在那边做？所以我说我到了那个村庄以后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到最后连泰国人泰国军方情报单位都相信我了。开会还觉得，这个王某人到了里面是不是被他们影响啊？有没有洗钱啊？有没有贩毒啊？有没有吸毒啊？我们赞助他又会怎么样？所以我被他们从里面赶出来，是基督教很多地方共化界限。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里面们觉得我是外面怎么样，要把我赶出去。到了外面，基督教很多人共化界，这个人是里面贩毒集团里面出来的人啊，那你要怎么样？对错啊？没有关系，我太太一句话最清楚，弟兄我知道，神也知道，就够了，对不对？那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个地方是这样，但是要不要爱他们呢？他们把我们赶出来，要不要爱他？常常晚上醒来枕头上都是泪水，还不忘为他们打话说说事。所以我说，假如我们说是一个宣教士，进入宣教合体，我们的心中没有宣教对象，这些人只有宣教工作，不可能有宣教士。所以以后怎么样呢？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饭吃，我们要办农场；他们没有路走，我们要给他们去开路，是不是这样？他们生病，我们给他们办卫生所。我这件事情做对做不对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老师啊，我们不想要孩子啊，一个一个生养不起啊。我正带他们去做这个结扎手术，到最后人太多了，我把医生请到山上来帮他们做结扎手术。只要跟他们有关的我能做。我再讲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因为我五月去嘛，六月就开始进入雨季，一进入雨季，他们这个村庄里面的经历就是孩子刚刚生出来一定死，疾病重生没有必要。那么我们去的人吧呢， 我们都祷告，我到现在不认为我有医病恩赐，但是我有信心，在没有医药的地方，神的大能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活下去。我们有这个胆量去为他们孩子祷告。我们福音带到那么1982年是村子里面孩子死了最少，不是没有死了最少，但是到了第二年1983年，小孩一个一个死，一个一个死。哎呀，我那时候自己都病得快要死，我在病上了。我说神啊，你只有用我一年嘛，在这个地方怎么祷告你也不医治，一个一个死，我有病也不能起来给他们去怎么样？我好神明。求圣灵光照，哪里犯罪不洁净你不能用我，在病上是很痛苦的。有心有一句话说，一句话什么呢？我从来不用神迹去继续维持一个人对我的信心，在他不认识我的时候我行神迹让他认识我，但是我不可能一直行神迹来维持他的信心。你该做的你要做，你不能你做，你该做的你不做，一天到晚要我行神迹，这是我在宣教工上学的非常大一个功课。我马上就跳起来跟阿米讲说，是啊，可以给孩子打预防针，什么百日咳啊什么这些，以后我就马上我在病床上写信，请人送到山下，马上组织这些这个妇女们背着他们孩子到山下去打预防针。我山下的同工在预备车预备神工地让他们去，以后孩子一生我们就带他们去打预防针。这个问题就解决。很多时候我们该做的不做，一天到晚求神行神迹，是他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用神迹其实随着我们所传的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但是神不可能用行神迹来维持我们对他的相信。那所以我们在工厂上，我有学很多的很宝贝的功课，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宣教对象摆在心里，摆在我的意念的里面。他们有需要，我们没有一样事情是推却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推却的。只要这一些村民有需要。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们的领导怎么说呢？他们领导说，哎呀，现在我们的眷属爱你们胜过爱我们，听你们话胜过听他们听我们的话胜过听他们长官的话。我们在成长的教会跟弟兄姊妹关系的操练，让这个宣教工厂可以跟宣教对象关系的建立。你在家里面跟家人人际关系不好的，你到礼拜堂会跟弟兄姊妹关系好吗？你到宣教和田会跟宣教对象关系好吗？这是生命的问题。生命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表现是允许，他比如这样，在家里面不要他儿子听话，你不这样做不行的，爸爸到了礼拜堂来做只是一定是这样，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都不行。在家其实任何我们在任何地方事情的反应是我们一种生命的光景而已，你可以去认识。但是一个爸爸在家里是给他孩子有自由，但是该怎么做你要做决定，你要为你做的决定负责。但是爸爸要告诉你，你这样做了会有什么后果，那样做了有什么后果。但是孩子你做了结果，你不管做任何选择，你是爸爸的孩子，你就是选择做错了，爸爸还爱你，替你背负你选错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绝对的自由。那真的就是怎么讲？所以在宣教和田的里面，我也不觉得我最大，我也不觉得我有能力可以开教会，我只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细胞，我只是在那个地方，神把我摆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们在那边有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我里面有个策略，正式讲一下。以后我就说我到泰国基督教总会去查，在泰国还有哪一个章网，就是还有哪一个府里面在基督教总会是没有教会的，我就愿意去那里。有一批泰国北部的同工，我们都讲好了，我们到那个省的省会设立据点， 姐妹们开始编教材，我们弟兄们怎么呢？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分散辐射状的到这个省会的福音不道的村庄里面去传福音。哪一个村庄要我们集中力量去攻那个村庄？我想很多计划都泥了，租金啊什么的，整个计划破破的通通做出来。但是永泰出事，永泰村长把泰国的军人杀了，泰国政府不行，村长被抓走，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说，王老师你们好不好再留下来，你们现在之后我们怎么办？村长出事了，对吧？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不能说我说走就走啊，我是这群弟兄姊妹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能说我就走吗？就我有身体感觉的一个护士组的，他们不准我走，我说我不比他们大，我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以后我就留下。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样留下来，上面的瓦方的部队下来以后就要我们到瓦方去办学校，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啊！有没有？我坚持一定要，我回到教会参加年会都把我整个计划跟弟兄姊妹报告，泰国也同意了，你的计划太好了，策略太好了，去德州一个州是吧，不是德州一个村庄，太好了，预算通通都通过了是吧，回去碰到这个事情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你做还不做，结果就停下了。没有想到一转进就进了缅甸，继续在瓦族当中。所以我说生死入心其实不是，就是说我们人可以尽我们的本分，用我们的头脑去想去规划，也不要说啊平行那叫不负责任，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去想去思想，但是等到有事情出来打岔的时候，我们也里面敏感一点，是神在我们前面会引导我们，不因为蔡会决定了做了，那我以后跟蔡会怎么这个来交代，对不对？另外一个蔡会没有通过的，神也开路了，对不对？那是怎么样？就这些都不会造成冲突，特别是这样，只要我们灵里面没有分裂的心，我们灵里面没有一种对，怎么讲这个话我不太会讲，但是我给大家体会一下。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群弟兄姊妹喜欢用那个金牌扎辫的方式唱歌的，然后呢，但是我们的教会呢就比较保守一点了。我一到那边，他们就跟我讲：“大姐，你说怎么样？”我说：“你讲的都对，但是你讲话的灵不对。”有很多人讲的道理都对。那个灵对的时候，就会碰触到一些生命里面尊主为主的那些人里面的东西，会回应。我们希望慢慢从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一个生命里面的肢体，而这个肢体会成为我们将来在侍奉里面真正的连接和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后你看，那么他们就。弟兄，你都做了这个计划，我们都通过了，你违背意向，那怎么办？那没有什么办法，这本来就是这样嘛，那怎么办呢？我把我真实的情况跟大家讲，你要定罪我是违背意向，那是你的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不是？到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们发现真的，以后又再支持，所以。等到有一天我到了瓦邦去以后，我讲一件事情，因为还有很多东西，下午好，明天可以讲。先几点？
12点。
好了，那就我们就到。
连着
和
你这一段讲完。
这段讲完。以后三趟就要去了嘛，那么永泰的结束以后，我们这个进到缅甸。上上去，那个领导一天来找我说：“王老师啊，你来这边办学校了，我们还想办一个医护人员训练班。”我说：“报告领导，我们 礼拜堂的弟兄姊妹都是做生意的，跟公务员，没有医生哎，真的没有哎。我说你既然跟我讲了，我这个做，我去祷告，我相信我的神，你相信我，我相信我的神。OK， 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做。我祷告完了一个礼拜以后，平东基督教医院啊，不是那个有一个重新在平东基督教医院做行政副院长的一个我的哥哥，在初中的时候带领我，对，又希望我去参加聚会，又怕我去又会调皮捣蛋的。但这个哥哥对我很有耐心的，他是一个服侍主任，他以后就从事这方面，所以他就写封信来说，他说巨雄啊，我那时候答应说要到山上来看看你们医疗的情况呢，希望能够在医疗方面对你们帮助，但是我不能来。我写信给屏东基督教医院，他们决定组一队六个人的这个医护团队到山上来。十天以后，这封信就到我拿去给我们领导。我说领导，你看，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的神知道，我也没跟他们通气，我真的不知道。结果这批人来了以后，没有想到回去又在屏东基督教像火烧一样的开始了这个医护人员训练班。现在瓦邦医院里面的院长都是那时候开始训练出来。他们医生轮流来，护士时间长一点，他们教牧同工一来就三个月，一直轮班，在山上一定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一个这个教牧同工，很长一段时间在山上。所以我慢慢就发现一个事情呢，宣教不是我能做的才叫宣教，神会把神的手一动摇，把万国的财宝都会集中过来。但是等到我们一不听话的时候，他也把这些灯弄得拆掉，就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希望给大家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上帝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资源。同样的，你在差会的眼中，你是一块什么料，差会给你什么支持，你们同意吗？所以不要从应该去要求别人，从自己生命里好好去跟神建立关系，跟差会建立关系，跟肢体建立关系。那你会发现你出去的时候，人层面的资源也有，神层面的资源也有，真正当地的资源也有。我在那个地方建堂，台北教会的奉献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侍奉的原则，弟兄姊妹，当地弟兄姊妹第一优先，你们奉献。第二怎么样呢？这个泰国的这个社区会第二，第三个，我在台北教会才是轮到第三。所以等到自己本身的当地的这个村子的泰国北部的同工会，然后社区会，他们对我们健康食品开始奉献，轮下只有一点点才给台北地方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的原则在哪里？我们到底是要用资源侍奉神，还是我们向着神的心，因为爱宣教对象而摆上？上帝知道，资源不缺。祷告，主，我讲的不完全，但是我经历的真实，跟今天在这里宣教部的同工分享，求主你施恩，你真的用你自己的话，你不管用异梦，你不管用你自己的话，开启我们那个很完整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走进，因为有你自己，成为我们走进宣教的一个最大的底气，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把握。好让我们欢欢喜喜地走上这条道，听你主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谢谢王老师。